加州大學聖地亞哥分校政治經濟學副教授史中漢對美國之音如此分析，說他覺得習近平毫無疑問黨內並沒有反對派真正挑戰習近平的權力。史中漢又表示，總理李克強可能冒了一些的風險，指出習近平現有政策上的一些問題，但是這些不等於他挑戰習近平的權力。今年五月，史中漢出版新書《軟弱聯盟》，從毛澤東謀略到習近平崛起，看中國的精英政治這本書，他在書裏面分析了延安時期毛澤東啟用被打成反革命分裂分子判了死刑的許世友，以及在文革之中提拔毫無執政經驗的造反派工人黃文雄，正是這些弱勢官員幫助維護了毛的絕對權威。一個獨裁者如果想要他旁邊的官員永遠不挑戰他的權力的話，他會提拔兩種人。史中漢說，第一種是在歷史上犯過非常嚴重錯誤但是願意效忠領袖的人，第二種是執政經驗非常有限缺乏政治關係網的官員。史中漢又說，習近平之所以能夠問鼎中共權力的頂峰並很快鞏固權力，很大程度上得益於80年代的軟弱聯盟，當時的政治老人啟用了很多政治關係網薄弱的技術型的官僚，典型的就是温家寶、胡錦濤，以至於到了2000年中共十七大討論接班人的時候，江澤民派想提出一位太子黨，而當時可供候選的太子黨屈指可數，於是一直都非常低調的習近平就在毫無競爭的情況之下出了線。但是史中漢說，啟用軟弱聯盟鞏固權力的獨裁者亦都需要付出代價，這個就是一個成本。如果你要一個很強大的政府機器來到執行一些很強力強勢的政策，包括一些外交政策，那你就必須要任命一些政治上經驗很豐富的，有一個比較大的關係網，然後自己的能力也都很強的人來到執行那些政策。但是那些人可能他們自己的權力越來越大的話，也都會挑戰你的權力。以下就是採訪的實錄，記者問話，首先恭賀你的新書《軟弱聯盟》出版，能不能夠先談一下點解會選呢個題目呢？史中漢回答話，其實呢啲係比較偶然嘅一個結果，因為佢一直都喺度搜集一啲中國精英嘅數據，就係將佢哋嘅簡歷變成一個定量嘅一個數據。其實呢啲係一個十年嘅一個項目，超過十年前佢就開始收集一下長征嗰個時候嘅紅軍將領嘅一啲數據，結果發現有一部分嘅紅軍嘅將領，其實他們在30年代的中期，就是長征完成了之後就已經被打成反革命分裂主義者，但是那些人在文革時期，文革起碼官方的目的就是要清除所有的反革命，是不是？但是那些所謂的反革命反而在文革時期被提拔了上去，特別是在部隊裏面，譬如徐向前、許世友，他們的權力是在文革時期上升的。但是許世友是一個非常令人驚訝的案例，因為他長征的末期參加了張國熙的分裂黨中央，但是去了延安之後，他再一次犯了錯誤。他帶領其他紅四方面軍一班的人想逃跑回去大別山那邊，創立他們自己的一個共產主義的遊擊隊的根據地。他這個是分裂了兩次，然後最後被捉，原來是判死刑的。後來毛澤東去見他，說這種錯誤未來還會不會犯呢？然後他痛哭了，毛主席我以後不會犯這個錯誤，但是他被共產黨判死刑，搞分裂搞了兩次，但是最後就是文革時期，他反而一直在掌控南京軍區，然後調去了廣州軍區當司令員，並沒有受到任何的批評，亦都冇失去權力。呢啲係一個非常令人驚訝嘅一個結果，所以佢後嚟就覺得呢啲幾有意思嘅，佢就開始研究佢背後政治上嘅邏輯，然後就將嗰個書寫咗出嚟。當記者又問住話，大家經常喺度聽講中共選拔官員嘅制度係所謂嘅逆淘汰制，就係素質高能力強的往往被淘汰，而素質低能力差的就容易被啟用。有人說這些就是為什麼中共官員一代不如一代。那你的這部《軟弱聯盟》這本書要展明的理論和這種說法有沒有區別呢？如果有，不同的地方在哪裡呢？史中漢回答說有一些聯繫的， 其實就是大家觀察到的結果是有一定的邏輯的後面。當然這個聯繫也不是絕對的，因為他在書裡面提到的所謂的軟弱的這種的官員不一定是因為他的思考有什麼問題或者有什麼的限制。目前有些人認為中國官員思想不得或者其他什麼不得，這個也不完全是這樣的。有時候他們技術上是非常之好，非常精明，有時候他們的能力還是可以的，或者有些時候還是出色的。但是他只要看兩點，一個獨裁者如果他想要他旁邊的官員永遠不挑戰他的權力的話，他會提拔兩種人。第一種就是歷史上犯過非常嚴重的錯誤的人，當年紅四方面軍就是這樣的一批人，今天的話可能就是一些腐敗官員，就是習總或者其他已經拿到一批官員他們之前搞腐敗的證據，這樣的人當然就不能夠挑戰老大了，是不是？第二種人就是他這個執政的經驗非常有限，文革末期就看到一批這樣的人被提升了上去，起碼去了政治局，也有這種黃鴻文，是不是？黃鴻文就是一個正常的工人，然後最後做了國家副主席，他上層的政治經驗非常之短缺，而且他在精英層面裡面的關係網也非常有限。譬如說黃鴻文他主要的跟他有一些關係的人就是張春橋和姚文元，其他的都是一些上海的地方官員或者地方的紅衛兵，所以他在上層關係網非常有限。這些是第二種弱勢官員，八十年代亦都有一批咁樣嘅弱勢官員被提拔咗上去，譬如話温家寶、胡錦濤咁樣嘅人，所以佢嘅書最後一章就提到咗習近平點解最後佢可以掌握咗咁大嘅權力，就係因為佢旁邊嘅嗰啲官員都係比較弱嘅。記者又問話：今年外界對中共二十大前高層權力鬥爭非常之關注，大家睇到各種推測層出不窮。有人話習怕李尚，有人話李克強已經走出咗習近平嘅陰影。主流媒體嘅報導認為習近平嘅控制力極強，幾乎可以保證喺今後嘅二十大上面獲得第三個任期。咁你嘅睇法係乜嘢嘢咧？史宗翰回答說他覺得習連任毫無疑問，黨內是沒有真正的所謂挑戰或者反對派來到真正挑戰習近平的權力，雖然有一些不是很理想的經濟上面的結果發生了，上海亦都出現了一些不是那麼理想的結果對老百姓來說，但是這種政策的結果遠遠並沒有當年譬如說大躍進死了那麼多的人幾千萬人的這種結果，但是就是當年死了那麼多人，老毛那時候還未有被搞落台，那時候就是開了一個7000人的大會，然後批評了一些無的政策，今天呢就遠沒有這種的結果。但是有一點就是李克強可能他個人冒一些的風險，就是指出一些現有政策上面的問題，就是經濟上的問題，然後就是疫情的控制上面也都有一些問題，他就將這個問題指了出來。那些比較靠近習近平的官員可能他們就不敢將這些問題指出來，所以他覺得李克強他確實就是走出了這個習總的陰影有一點點，但是這些不等於他挑戰習近平的權力。如果大家看最近一些官員的提拔和調動的話，目前還是完全是習近平的人被提上去，然後其他派系的官員他們上到政治局的機會目前還是很少的，調動有一些但是提拔的是比較少。記者又問話你能不能夠具體分析一下，看看今年二十大召開的時候的權力交接會是一種怎樣的狀態，以前的那些規矩譬如七上八下之類還會不會繼續實行呢？史宗翰說這個他不是那麼知道的，所以他們就猜一下啦，但是他覺得就基本上有兩種結果，一種結果就是七上八下保持，如果保持七上八下的話，那李克強和汪洋以及王沪寧也都應該留在常委裏面，雖然李克強已經說他不會連任當下一任的總理，但是他還是可以留在常委裏面當人大主席或者是政協主席也都有可能，如果是這樣的話，那在最高層還是有一種平衡，也都不是挑戰習近平的權力，起碼有一種平衡，就是如果政策上有一些比較大的問題的話，這種平衡的聲音還會指出，但是這些只是未來五年的暫時的結果，但是二十一大之後那肯定是清一色習近平的人在常委和政治局裏面。第二種可能的結果就是他可以修改這個規矩，強迫那些67歲的同志先退下去，如果這樣的話，李克強、汪洋和王沪寧都要退下去的，如果是這樣的話， 咁就可以大量咁樣將佢自己嘅人，譬如李強、李希提上去，陳敏爾、丁薛祥原來就應該會提上去常委裏面，然後其他嘅嗰啲官員，浙江福建西北嘅嗰幫人都提入常委裏面。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基本上就不会有任何平衡的声音。他的这个担忧就是，如果是清一色习近平的人在上层的话，政策上如果犯了一些什么大的错误，也都不会有人站出来指出某种的问题，这个对中国来讲是不是那么好的。记者又问话，你曾经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谈到，当年毛泽东和刘少奇的路线斗争最终引发了十年文革，那你认为中国目前的处境和当年有很多相似之处，那是不是可以说你预测到了习近平和他的对手会有一场斗争，或者会引发一场运动呢？史宗翰说不是的，他只是讲一下，虽然今天的问题的严重性远并没有当年那么严重，当年死了那么多的中国老百姓，今天也都有一些损害，但是远远并没有当年那么严重，所以领导层的这种斗争的严重性也都应该没有当年那么严重。但是他觉得的就是，当然李克强他刚才也都讲了，也都没有了一些风险。今天的问题指出来，就是习近平对这种他觉得主要还是一个友善的指出的问题，他的反应会是什么呢？他可以接受这种，也都不是批评，就是指出问题的这种行为，他如果接受然后就将政策改转的话，那还是好的。但是老毛当年就是不接受批评，然后就开始清一色地清洗清洗批评他的政策的一些人，最后就是彭真在七千人大会上面直接批评毛泽东，结果文革之中第一批被清洗的就是彭真。所以目前并不知道他会怎样，他觉得习近平并没有必要发动大规模清洗，因为大规模清洗已经发生了，就是前几年反腐败清了一大批的官员，所以直接能够挑战他的官员目前其实是非常有限的。但是还有一些人，如果他将那些人也都清洗的话，那样就真的不会有任何的反对声音。但是没有任何的反对声音，对于这个整个政策过程也都未必是一件好事，因为如果犯了错误，就没有人敢将这些错误指出来，这个其实也都不是那么好。最后记者又问话，你在书里面谈到了习近平能够快速巩固权力是很重要一点的，是他运用了毛泽东当年的一些谋略，能不能够解释一下呢？史宗翰话没的没的，他只是说有些结构性的条件允许他很快速地在党内巩固他的权力。一个最大的因素就是八十年代的那个时候，那个老同志被平反了，平反之后就恢复了当官员，但是他们当年去提拔的年轻干部主要不是太子党，他们主要是将一些很年轻的技术的官僚，政治上面网络比较弱，经验也都没那么丰富，就直接将那些人提到中央政府里面，典型的就是温家宝、胡锦涛，然后黄少国当年也都是比较典型的，李长春也都算当作八十年代中期的第三梯队提上来。他们政治上面的网络比较弱，特别是他们跟部队的关系比较弱，太子党一般都跟部队的关系比较密切，因为文革初期如果你是红色后代的话，你有两个选择，一个下放农村，如果不想去可以参加部队，所以有一大批太子党参加了部队。但是八十年代的规矩变了，就是你参加部队的话，那你就是解放军，你不能够再返回党内边当高层的干部。而这些老人就在八十年代将那些技术官员提了上去，然后抵制了一些太子党，譬如说陈元、孔丹他们这一批人也都做不到官，因为文革初期犯的错误比较大。陈元虽然没有犯什么错误，但是党内的老人也都不想这么强势的太子党有这么大的权力，就延迟了他们的提拔，所以陈元其实在八十年代中期非常火，花了很长的时间才提上正部级。有几个太子党离开了北京，去了地方当中层的官员，譬如薄熙来、俞正声和习近平，结果就是这三个人因为脱开了北京很激烈的权力斗争，他们慢慢在地方上面被提了上去，然后到了2000年之后他们就比较吃香，他们可以继续向上。到了十七大讨论接班人的问题的时候，曾庆红那批人还想要将一个太子党提上去，但是大部分太子党都不得了，假如不在部队的话已经华海多年不能够回到来政府了， 剩低嘅太子黨就係嗰幾個人，譬如劉延東、余正昇、薄熙來。但係薄熙來嘅野心暴露得太早，大家都比較抵制佢。習近平好厲害，佢一直都非常之低調。最後曾慶紅同其他太子黨就挑選咗佢，但係另外一個條件就係並冇太多其他嘅太子黨同佢有競爭，所以佢被挑選當咗總書記之後，好快就可以將權力鞏固起嚟，因為其他嘅太子黨。假如不在解放军里面就是被淘汰了，譬如薄熙来，并没有其他人可以挑战习近平的权力。记者又问话，你在书里面举出的数据显示，中共八大中央委员的年轻人当中只有 3.7% 晋升到了部级官员，是因为这种软弱联盟最后导致了红二代处于这样的一种状况吗？史宗翰回答话，主要是80年代软弱联盟，80年代的老人政治。其实这些老人当年可以培养太子党，但最后只有陈云愿意培养自己的子女，其他的如果他们有女知道提不上去，所以也都没有这个动力去支持其他的太子党。有一些他们的子女已经去了部队也都不得，也都有一些他们的子女在文革初期参加了西斗等的红卫兵，犯了错误亦都很难被提上去，所以也都没有动力去支持其他的太子党。最后那些反对太子党的，譬如李锐，他当年就非常反对太子党，那些反对的声音比较强大，这个是80年代的末期，就防止了一大批太子党，防止了他们被提到正部级或者以上。当然也有些人最后可以拿到这个正部级或者入了政治局，但是这个数目并没有大家想象那么大。其实有很多很多的红色后代，但是最终绝大部分都不得。记者又问话，根据你的研究，能不能够说这个软弱联盟是中共的一种宿命？如果是的话，是不是可以说这种的一种列宁主义政党出现独裁者是不可避免的呢？史宗翰话，这个也都没什么的宿命不宿命，这些是他这本书主要指出的，英语就叫做 trade-off， 一种成本。就是如果一个独裁者想要绝对稳定的话，绝对稳定就是他身边没有任何人可以挑战他的权力，那他就必须要任命一个软弱的联盟。但是你任命一个软弱联盟之后，对你执政的能力可能也会有一些负面的影响，所以这个就是成本。如果你要一个很强大的政府机器来执行一些很强力的政策，包括外交政策，那你就必须要任命一些政治上经验很丰富、有比较大的关系网、自己能力也都很强的人来执行那些政策。但是那些人可能他们的权力变得越来越大的话，也都会挑战你的权力。有一种可能性就是老毛也都知道，如果要打仗的话，如果要打美国或者苏联的话，你必须要解放军内部有一个很强大的势力。而林彪他是四野当然是最厉害，就是军事上打仗的经验也都非常丰富，当年在东北打国民党也是四野。而老毛最后就将整个四野的这个帮派都毁灭了，就是因为他知道他不需要打美国，然后如果美国来到保护中国的话，也都不需要打苏联，所以可以将四野那一批全部清洗。然后最后就是什么李作、彭、王永胜全部落台没问题，因为国际上这个环境比较稳定了。记者问话，如果用毛的这个历史例子来到看今日，按照美国驻华大使伯恩斯的讲法，目前美中关系陷入了50年来最低谷，习近平是否在军事上走着一条同毛泽东当年相反的路呢？史宗翰又话，他觉得口头很硬，譬如说你当不当战狼无所谓，但如果你真的打起来，在某一个地区，譬如说周围就是中国周围的所谓威胁也都比较多，如果真的打起来的话，那你就必须要叫做 delegation， 要委托很大的权力给了部队里面的一些官员，然后那些官员就会第一，如果他们打赢仗的话，他们的声望也都会上升，然后在党内的军内的势力也都会上升的。记者最后问话，所以这些同独裁者想要保持自己最大权威，又有了某种程度的矛盾，是不是呢？史宗翰说，是的，有矛盾的，很大的矛盾。记者最后又问话，在加拿大圣地亚哥分校网站上面有你建立的一个中共官员数据库，你前面也都讲到了，你写软弱联盟也都是根据这个数据库的数据，这个数据库目前已经完成了没呢？史宗翰话：永远不能够完成的，因为有新的官员被提升上来，然后 調動亦都非常之多，所以佢哋不斷要去修整。佢一年一次，每年都花兩三個星期去到更新好多嘅數據，但係佢哋有一部分已經將佢放喺網上面。呢個係佢哋加大聖地亞哥分校有一個叫做中國數據實驗室。然後如果你 Google China Data Lab Elite， 你就可以揾到佢哋呢個網頁。網頁上面就將好多精英嘅數據。圖畫他們叫做形象化，所以你可以看到譬如在中央委員裏面的男女比例、少數民族的比例，那些精英都是在哪一些大學畢業，他們都可以將這些信息放在網上。記者又說這些對研究中國會有非常之有用的。多謝你史教授花了這麼長的時間回答問題。以上是美國之音進行一系列的採訪，反映有關美國政策的負責任的討論和觀點，被採訪人所發表的評論並不代表美國之音的立場。以上是美國之音方兵紐約的報導。